早安。很多人说，当今的婚姻是越来越脆弱。我有在网上看到2018年中国大陆的民政部的统计，他说婚姻不到一年就离婚的案件占11%，结婚两年离婚的占26%，结婚三年的占32%，相当高哈、啊，结婚三年32%。所以我们在西方有一句说法说，结婚一年的婚是什么婚呢？大家应该知道哈、啊。纸婚哈，一张纸一样很薄啊。结婚后来我再查，好奇那五年呢会好点吗？觉得五年是木婚啊，也是木头哈、啊，木头也是不干烧了哈、啊。在10年就开始是金属的哦，但是那个也是很脆的金属，锡纸啊，烤鸡的那个包住的那个锡纸啊，锡婚。那到了25年呢，才开始是比较耐用的金属啊。25年大家都知道啊，是什么婚啊？银婚啊，银婚。那在座有多少是银婚的？可不可以举举手？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婚姻哈。今年我也是27年的婚姻哈。然后结婚50年呢，就越来越尖了哈。那是什么婚啊？金婚。有结婚50年的吗？在座有李太太，愿主祝福。当然还有啊，还要再盼望神的恩典。75年那个是钻石婚哈，我们请求神给我们加添我们的岁数，钻石婚哈。所以啊，如果结过婚的弟兄姊妹哈，我给看张图哈。哎，过了啊，第一张好，王达好，谢谢啊，第一张好。你看左面这个你们是啊，是左面这个图哈，这个图里面。当初结婚初婚的人呢、啊，大家都知道那种蜜月的感受哈、啊，恩恩爱爱哈、啊，出双入对的，你谦我让的，都是非常非常恩爱的哈、啊。可是婚姻就是这么有趣哈、啊。再看右边的图的时候，当你的婚姻过了一年两年，他们说3年哈、啊，3年之痒啊是很脆弱哈、啊，你的婚姻就会在这种忙碌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压力工作各种的压力面前。人的新鲜感就消失了，双方的个人的本性就暴露了，慢慢夫妻之间可能就开始要拌嘴了，开始有埋怨了，开始有互相的要求了，都想按自己的意思把对方改造一番哈，结果那个婚姻就开始要进入像右面那个画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了，我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哈。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信仰呢，也跟这个婚姻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啊。我们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热切的追求神啊，非常有火热的心，非常愿意服侍，非常愿意读经。可是慢慢的，怎么说呢，在这个服侍的压力下，在看到一些教会一些也有不完美的一些人和事啊，还有在工作生活的一些重担之下，还有一些的祷告神没有开路，在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软弱下来，就好像神把我们丢在旷野一样，感受不到神的同在。那这种状况最终要改变要怎么样呢哈？我们今天就讲得胜之路，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没有捷径，但是一定是有这一条路要这样走下去的。上一次的讲到，我分享到罗马书1-4章，它的核心内容呢，就可以用罗马书3:23-24这节话来做总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是蒙神的恩典，在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这句话是概括罗马书1-4章的核心的内容。虽然耶稣的他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在灵里面我们仍然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吃奶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喝灵奶吃灵粮，我们生命才得以长大成熟。 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基督徒始终要面对三个敌人。我记得传道也在讲道中有讲过，一个是外部的世界，一个是里面的老我，一个是撒旦的攻击，这三个这样的这个敌人。那么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运作的原则啊，如果你做了久的基督徒，你就会发现和他的世界的运作原则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是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的。世界推崇的是什么呢？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好的享受，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而且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可是基督信仁，他所提倡的是仁爱、和平、喜乐、温柔、忍耐、良善、节制、舍己等等。所以这个价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两条路的。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自身长年累月形成了一些坏的习惯、脾气，我们内里面的私欲、贪恋，或者说一些嫉妒等等一些老的性情，仍然不时地在搅扰我们。我们如果不常警醒对付，我们就会不再一次的跌倒犯罪。还有在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里面，其实魔鬼撒旦如遍地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基督徒不但就是说和我们的老我来做征战，还与那些在空中掌管的黑暗的势力的那一些恶魔灵界的东西在征战。如果你信仰久了，你一定会体会到这种征战其实是很激烈的。如果说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信称义，跨进了这个救恩的大门，那么我们同样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里面的罪性的问题，来定死我们的老我，走这条得胜之路。千万不要觉得啊，神的恩典很浩大，反正我犯罪神会赦免的，我就可以不悔改，我继续在罪中。千万不要这样想。那么今天这个分享的经文第一节里面，六章的第二节里面，他就说到这个一句话，保罗是如何回应那些我们可以仍活在罪中，好叫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的人呢？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断乎不可。他进而反问，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可在罪中活呢？保罗提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头脑中始终要在头脑认知上要有三个的知道，三个知道。哪三个知道呢？第一个知道，第一个知道就是经文的第三、第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这句话你仔细想啊，我们前两个礼拜前才有半年一次的这个洗礼哈，有四个弟兄姊妹啊，在众人面前洗礼，承认他是基督啊，归入主的名下。但你知道洗礼的意义吗？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在洗礼里面呢，这是一个表征，当我们浸在水里的时候，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同死也同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与耶稣同复活同新生，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父，就像基督借的父从荣耀中从死里复活一样。我记得有个姐妹，她告诉我，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跟我说，他说在我们那里受洗啊，我们教会受洗啊，当那个受洗的那个弟兄姊妹进到水里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会说你死啦，会大叫你死啦这样。然后那个受洗的人从水里出来那一刻，我们所有人会大叫你复活啦，是这样的啊。我说这么有意思啊，这样受洗的啊。但是这真是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与他同复活同新生。所以第五节保罗继续说，继续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知道，第二知道，第六第八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原来我们的旧人呢，我们的老我是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罪身灭绝。为了罪身，现在中文译本是说，是为了要摧毁那个罪性的自我，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做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大家知道，我们犯罪人就是做罪的奴仆，但是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了，对不对？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也就是我们要看我们信主的人，要看我们以前的旧人，整个人已经是被钉死了，是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我们要这样去看待，我们以前犯罪做罪的奴仆，现在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罪那个死亡掌权的旧的生命，已经进入一个恩典作王的新的生命里面了。因此说，罪是不再能完全掌控我们的生命的了，不再完全掌控我们的生命的。第三个要知道的是什么呢？继续看，对吧？第三个，王达，你帮我调。第三个就是第九到第十一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你说基督向罪死了，那么我们也要向罪死了。怎么理解向罪死了？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反复说到向罪死，这个向罪死是仅仅指这个罪已经是过去的事，死了，我们对罪完全没有反应了，还是说我们正在向罪死，还是我们已经向罪死了，还是说指着说我们应该继续向罪死呢？都有解释，有很多解释。但你留意英文的译本，它是说 die to sin 是一个过去式，然后呢 live to God 向神活。以此来说呢，耶稣基督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是过去的了。什么意思呢？耶稣并没有犯罪啊，他为什么要向罪死？耶稣不是为他的罪向罪死，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向罪死，就只有一次，这已经是做完的，一次做完的。现在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他的死是跟罪决绝，一举而尽全功。那耶稣为向罪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已经做成的事，这是事实了，他代替了我们死，他就宣告了什么呢？宣告了罪，我们与罪永远脱离了关系。那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又再次宣告，宣告什么？宣告我们战胜了罪，我们永远战胜了罪和死亡了。因此我们向神是活的，我们应与耶稣联合，就在他复活的生命上与他有份，我们永远与神联合，在他复活生命上与他有份的。你们都喜欢搬新居，对不对？弟兄姊妹都喜欢搬新房子哈，我们都喜欢，我们都喜欢啊，把旧的房子换掉，啊，换一个更美、更舒适的一个新居。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好比是上帝把我们从犯罪堕落的这个旧居里面呢，永远迁到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的新居里面去的。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是这个新居的新的主人。那既然是这样，谁还愿意回到那个由罪掌权的旧房子里面去呢？没有人，对不对？当然不会这样。所以十一节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耶稣既然已经带你进入一个恩典和义为新生命的里面去了，从罪这方面我们就当看自己是已经死掉的，死的。虽然我们仍然还会犯罪，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罪已经不再能完全操控你了，它没有这个力量。你崭新的，你最重要的身份地位是上帝的儿女，你活在是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圣灵会赐给你力量，不再犯罪，脱离罪的捆绑，这是我们头脑认知上一定要有的。 那既然如此，保罗接着就给了两组对应的命令，来告诉我们如何在每天生活中操练对付罪、对付老我，好使我们走在这条得胜的道路上。保罗的命令 通常都是一对的，两个正面的说，两个反面的说。我们先看两条不要怎样的命令。第一条命令，第十二节，你留意看，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个现代中文译本是说，不可让罪再支配你们必朽坏的身体，使你们去顺服本性的情欲。本性的情欲，雅各书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此我们说，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的罪是被我们的私欲诱惑生出来的。那什么是我们的私欲呢？就是从我们老我里面来的那些旧的性情啊、脾气啊、欲望啊、邪念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罪性的私欲，我们要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下决心把它定死掉，不要让它来牵引搅扰我们啊。虽然我们已经在头脑上认知了、明白了我们的救我和耶稣同定十字架了，但我们要在实际的经历当中继续的不断的去操练定死老我和我们的罪性，才能走这条得胜的路。这里图画，这上面是一个棺材。上世纪中国教会伟大的奋兴家宋尚杰，他在讲道的时候最喜欢提到的就是罪，他通常会用棺材来做比喻，他甚至拿出棺材来讲道。他说啊，我们的老我罪性就好像从棺材里拿出来的东西，很腐臭，很朽烂啊，非常让人不舒服。他就提醒我们要把我们这些老我罪性的东西，就像这棺材里的臭东西，要把它一丢回去，丢回棺材里面去，定死它，永久的定死的，不要让它再出来毒害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比喻。那我们具体的说，有哪一些的老我老的罪性我们必须要去定死的？有很多，可以举例来说，比如骄傲，骄傲这种罪性是一定要定死的。人天生有种骄傲在里面，骄傲就带来不顺服神，也不顺服人。这个骄傲来自我们始祖的时候就有这种骄傲之心，夏娃就是被蛇引诱，挑动了他里面的骄傲之心。他说，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想跟上帝一样有智慧啊，很有智慧。因此呢，这个骄傲挑动出来就犯罪，背叛神。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骄傲是我们里面有时候藏得很深，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埋藏得很深，在表面的温和谦卑后面，我们其实有也隐藏了一个骄傲的心。那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人是真的谦卑还是骄傲，你要看他在比他低微的人面前的表现，和当他面对别人的挑战、激惹或亏待之下的反应。骄傲使我们无论在工作、服事或在家庭中，就不能很好的顺服神的带领，也很难与人同工。因此我们常常要警醒我们里面的骄傲的罪。保罗曾经说，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以前所有他所矜夸骄傲的，他的出身啦、他的那个贵族的血统啦、他的那个良好的教育啦，甚至他敬虔服事的那些行为，他统统都抛掉。在加拉太书中他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是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是真正谦卑的人。 二个，我们要定死的老我是嫉妒，嫉妒带来仇恨和苦毒，嫉妒也带来没有安全感，想操控别人，它破坏你的人际关系，它也毁坏你自己的生命。旧约的扫罗王，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非常顺服神，所以上帝的灵就与他同在，可是后来他做王的时间长了以后，他的骄傲的心就出来了。当他面对又年轻英俊又英勇又更比他更敬畏神的大卫的时候，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回来的时候，老百姓欢呼跳跃唱的歌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一进到他的心里面，他的嫉妒马上就出来了，他就被这种嫉妒仇恨所包裹着，控制了他的内心。这个时候恶魔就过来搅扰他，使他的神经错乱，因此他终日想去追杀大卫，慢慢堕入一种不能自控的一种境地里面。箴言书十四章的三十节提醒我们，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坏。第三个，我们可以看愤怒，愤怒也是一个我们要警醒定死的老我。箴言书同样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仔细纷争啊！我记得那个 Maggie 唱一首赞美诗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就是这句经文的哈。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仔细纷争啊，这个赞美诗挺好啊，不要生气啊。因为生气就最后损害的是你自己来说啊。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人完全不生气不发怒，但是要看是为什么发怒，什么时机来发怒。耶稣也有发怒的时候，他有发易怒的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因为发怒的人容易失去的就是理智，就很容易堕入犯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雅各书同样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因此脾气暴躁的人尤其需要警醒这一个罪啊！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教训，很多的操练，特别是在夫妻相处中，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我觉得在夫妇相处中，在吵架的那一刻，谁能够最早闭嘴，把那个像水龙头一样关起来，离开现场，不在现场，那个就是智慧的人，这个架就吵不起来。只要多说那么一句好了，就会马上多说十句，然后就越来越吵起来。所以我们都是在操练呢、啊，也在操练自己。那一刻感觉不对了，停下来，走开，关水龙头。OK， 过一会你觉得不值得这样一点小事来吵啊。这是我们彼此都在提醒啊，学习来操练对付这个愤怒的这种老我。还有贪婪。你帮我打出来。贪婪也是要定死的一个罪。约书亚记七章，我们讲到你们才上一次传道说，那个以色列人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亚干犯罪，他贪那些美物，那些金银，所以呢他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他不但自己犯罪，他连累了所有的这个群体，没有了战斗力。那么基督徒在贪婪的上也要警醒，要定罪，不要说啊，就这一点小便宜，我贪一下不要紧嘛，或者找一些法律的空隙漏洞，走一些灰色地带啊，隐瞒一些事实啊。现在又到了每年一度的财政年度的报税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呢、啊，我们一些华人呢、啊，有一点念头，有些是不太好的，总觉得啊，一灰色地带啊，可报可不好，我就不报了，或者哎，干脆能够省就省吧。啊，我觉得这还是涉及到这个，就是说少报。就说不报这些税，有时候涉及到这个诚信的问题哈。因为澳洲是很讲诚信和法律的国家，失去了诚信，你的代价可能很高昂哦。信主的人更加会因此失去见证，因为有时候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很有意思哈，很奇怪。你有时候可能努力说是隐瞒什么，或者说干脆就少报少说， 可是神呢，他会允许哦，在另一方面允许蝗虫出来，蝗虫是个比喻啊，来吞吃你的财产了、哦。你在这方面，我想少报点啊，不报不说，可能神在另一方面允许蝗虫出来，就吞吃掉你的财产。可能我是说你的投资就失败了，你被人骗了，或其他一些财产的损失。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试探神。你这边想省，结果那边却给用掉了，这不是一回事吗？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这个罪我们要警醒啊！啊，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说的。还有就是不顺服，不顺服也是个罪。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顺服神，也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所有权柄是出于神。儿女当顺服父母，妻子当顺服丈夫，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在团体中顺服带领的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虽然我们是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可是我们基督徒仍然要学习顺服掌权的人，因为没有顺服就没有一个秩序，最终也会失去我们个人的自由。但我们知道我们最高的权柄来自于上帝，我们应顺服上帝，而顺服上帝所赐给管理的地上的掌权的人。还有许多的老我的罪性，淫乱啊，邪情啊等等啊，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来警醒。因此说基督徒在各种处境当中得胜的关键就是要定死老我，如果不定死老我，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跟随主。记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再看保罗的第二个命令，他是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对照看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里面有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呢？原来我们的身体不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是圣灵的殿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部位被神所造出来是为了荣耀神的，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那既然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器官随便献给罪呢？因此我们要警醒来约束管束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我们要约束管束的身体的什么器官呢？打个比方说，管束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因为它是通向心灵的捷径。留意你的眼睛看什么，你的耳朵听什么。生活在这么资讯发达的社会，周围都是充满了声光电，大量的广告，大量的影音，它给你传递的是什么？你留意看，它会游说你拥有更多更好的物品，更舒适的生活，更放纵你的肉体，更取悦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些广告从来不会告诉你做这些事的代价，也不会告诉你这些光鲜背后的空虚。这些广告绝少提到要以过敬虔简朴的生活。你再看看网络上上传的大量的照片， Facebook 啊，什么微信啊，都是别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好多都是晒出来什么好吃好玩好景，大量的有。是我没有，当然你喜乐你晒出来没问题啊，是可以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想想，这些是真实生活的重要部分吗？有一次我随便在翻看微信的朋友圈哈，一个姊妹跟我说，哎呀你别看了，看什么朋友圈的东西都是别人精心挑选的，都不这么真实的。其实越是缺乏空虚的人越喜欢晒出他多么富有多么幸福，真正充实富有的人是绝少晒出这些东西出来的。当然我觉得他的话有点过激了啊，说的有点过头了。不过有一点我听进去了，就是他提醒了我，我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喜欢听什么，我们常注意的东西正是暴露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哪里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说嘴巴爱神，可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吗？第二个要管束的是舌头。在身体的器官里面，耶稣说 从外面进去的是不能污秽人的，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是能污秽人，这指的就是舌头。雅各书有对舌头很严厉的警告，他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你看最小的火它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那个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污秽你的全身，它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箴言书同样劝告我们，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有这些的箴言呢，这些提醒都是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舌头来献给罪，来做邪恶的工具，要警惕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你说一个闲话，撒一个谎，抱怨一番，批评一番，论断一番是很容易的，太容易出口了。但是人与人之间很多的误会怨恨就是来自舌头之间的传舌和论断的。因此我们谨慎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基督徒，从你口说的就知道你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2章36-37节，耶稣明明的警告我们，他是这样说，他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这个警告是很严厉的。如果你认真的看这个经文，你敢随便说话吗？我们的手脚和我们的身体，留意我们常做什么事，经常去什么地方。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在信主之前经常去的地方就是 Gold Coast 的 Casino 那个赌场。他说那个地方像有个魔力在吸引我，我都不知道砸了多少钱在里面，好像那里面 一大块的那个金砖都是我的钱在里面一样。可信主之后，他说感谢神给他新生命， Casino 再不能吸引他了，他走过也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要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是放纵你的肉体去糟蹋这个圣灵的殿呢，还是珍惜保守你的身体呢？所以更多前书6章18节，他说你要逃避淫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他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得罪圣灵。那么面对性放任的这个当今的世界的潮流，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要持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有勇气对同性恋、婚外情、未婚同居等等这些东西 say no 吗？保罗说完了两个不要之后，接着给我们两个正面的要怎么。13节是这样说的，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用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的老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么耶稣现在在我们里面活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理当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神，定义跟随主。就好像地图上，我们 Google 地图上一个标志钉，这个标志钉定在哪里，就是你的心意定在哪里，你的行动就会朝向那里。因此我们要紧紧，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要献给神，我们要看神所要我们看的东西，神不喜悦我们看的东西，我们要有勇气说 no 走开。我们要听神所要我们听的东西，定睛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朝着他指引我们的方向走。就我们就如一个羊顺服在一个大牧人的里面，只听大牧人的声音，轻轻听我的羊跟随我的声音。我们要把我们的舌头献给上帝，献给主，随便说一句批评的话、抱怨的话，不如意的时候随便抱怨出来很容易，谁都会做。可是你懂得为这种不如意的环境，给你带来不如意的人，为他祷告，为他守望，然后以爱心、盼望和忍耐、温柔继续坚持同工做下去，这才是值得称道的品德。所以呢，搭 当我们的舌头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也愿意凡事说造就人的智慧的温和的鼓励别人的话语。无论你是在职场上，你是在家庭中，你是在教会，让我们向那些忧伤焦虑的人说鼓励安慰的话，真诚地为他们祷告。当我们看到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有勇气为他发声，肯定支持他们。当我们看那些茫茫然寻求神的人，走近他，向他传讲神的爱和福音，也把我们的双手和双脚献给主。以弗所书这样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有余就分给那缺少的人。上帝给你多，他也要你付出的多，给你多，向你所求的也多。祈求上帝带领我们的脚步，把福音带给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甚至列邦列国。现在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他们阿莫斯在澳洲内陆的短宣，他们就是把爱、把福音去带给内陆的那些很荒漠的地方。愿神祝福他们的话语，因为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下一章，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当你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经历到保罗在七章十八节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境况。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定会经历到这种灵与肉的一种征战。在我们心中有渴望神愿意为善的那种意愿，或者说一种律，可是我们里面也有一个老我罪性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和我们新生命的这个意愿在一起交战，结果好些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继续顺从了我们那个老我罪性，使我们又在跌倒，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往下走。因此我们基督徒好多时候会落在一种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这种光景之中。出路在哪里呢？没有捷径，但是仍然是仰望耶稣，顺服圣灵。因此我们再看在保罗书的这个第八章五到九节，我这里取自新普及译本，他是这样说，我们受罪恶本性支配的人，就是思想的都是罪恶的事，但是受圣灵掌管的人，我们就会思想讨圣灵喜悦的事。如果让罪恶的本性掌管你的思想，就会引向死亡，让圣灵来掌管你们的思想，就会引向生命和平安。因为罪恶的本性总是与上帝为敌，他从来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以后也绝不会遵守。因此如果仍受自己罪恶本性掌管的人，是绝不能讨上帝的喜悦的。然而你们并不是受罪恶本性掌管了，如果有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便受圣灵的掌管。因此说我们都是有上帝灵在里面，我们其实是有能力顺服上帝的灵来让上帝灵掌管的。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你愿意，下一个最终就是在你的决定里面。当然的确要走得胜的之路，我们一定要敏锐圣灵的这种带领，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语态度。袁志明牧师有一个见证，他说他在信主前是个脾气很暴躁人，他一发脾气就喜欢砸东西。有一次他信主了之后，他就立志要改变自己这样的一个这个臭脾气。可有一次他又与太太吵架了，他吵架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他又拿起杯子来想砸了。在那一刻他太太突然跟他说，耶，你不说你信主了吗？你不说你要改掉你的旧的性情了吗？你怎么又来了？太太一句话噔一下提醒了他，他说，哦，对，我是信主了，我不是自己下了好多次决心要定死老我，怎么又让他活过来？不行，他马上一转脸把杯子放下，转为笑容跟太太说，哎呀，我刚才是表演给你看，如果我像以前没有信主，我是怎么一个样子。表演给他看，他就敏锐了一下，就敏锐了，圣灵一提醒他，他马上就顺服下来了。我也看过另一个见证，是讲一个姊妹她是如何顺服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啊，来对付自己里面长期对她父亲的一种怨恨苦毒，最终使他们父女和好的一个见证。 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呢，抛弃了他和他妈妈另觅新欢了哈，所以他一直都是他妈妈来带他们大，所以他从小就缺乏这种父爱，他也很怨恨他的父亲啊。长大以后了哈，他也读书，他也工作，后来他又信主了啊，他也是个很热心服侍的基督徒。可是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就没有 settle 没有解决好哈，他以为反正我这辈子我不去找他，他也不会来找我，我就不理他，我们就关系就这样子呗，你不去碰他就不理他。可是没想到他父亲后来老了，老了之后他生活窘迫，他要钱，他又来找他了啊，他又来找他拿钱，他很生气，他开始就不给，他说你这么多年都没管过我，你现在来找我拿钱，我不会给。后来呢？他就转念想，哎呀，我是信主的人，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父亲，我，哎，他突然来个念头，好，我让父亲信主上教会。他以这个错误的动机，我不是说他叫上教会不好，而是他以这个错误的动机为交换条件。他说，你只要来教会听到，来上教会，我就可以给钱你，帮助你。啊，那父亲开始就听命，好吧，那我就去教会去听呗。他的女儿就可以给钱他，帮助他。可是后来他向他女儿，他爸爸向他女儿所求的越来越多，于是他无法支付，他又很愤怒了。他就有一次，他一次的向他父亲发泄他所有长期积郁起来的这些苦毒、这些怨恨，他来数落他爸爸。于是他父亲也跟他关系破裂了，他父亲也骂他，两个人搞得很冷漠，并且他父亲一气之下跑到教会去告状，在众人面前说：“我这个女儿多么的不俏啊！她在人面前啊这样子来说的，表现得这么好信主，她其实怎么对爸爸的这样说？”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僵。后来是在牧者和弟兄姊妹的劝导之下，来让他修补这个关系啊，教会的牧长提醒他，你一定要修复这个父亲的关系，不要给撒旦留破口啊，使你的祷告不能成就。所以他被圣灵来提醒更新，安静下来之后啊，他认罪，他开始悔改，认罪就他悔改。后来他爸爸生病长期住院，那圣灵催逼他去看望他的爸爸，要和他爸爸和解，结果他就去看望了爸爸，并且真诚地跟他爸爸道歉啊，认罪啊，也后来持续地来关心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同样也被圣灵所感化，来承认自己真的以前也亏待了自己的女儿，没有好好的爱她，这样父女俩就和解了。最终他们在神那里和解，而且他的父亲最后也真正的信主受洗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其实也是提醒了也是让我当时看的我很感动，因为也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一段时间也是跟我父亲关系非常不好啊，大家关系很恶劣，一度都不来往，也不说话，我也不跟我爸爸交流。可是后来我信主了之后，圣灵其实多次也会提醒我，他说你要尊荣你的父母，你要跟你爸爸和解，否则你的祷告会受拦阻。好，所以这种提醒我的之后呢，我就跟父亲有联系，也跟他有恢复关系。而且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越来越理解父亲他内心的苦衷，也是不容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所以说我心里面真的是原谅了他，感谢主哈。就是我们恢复交流啊好了之后，后来上帝把我们再回国工作的时候，我们两夫妇有机会向我爸爸，当时已经病卧了哈，生病了啊，他也不能行动了，就向他传福音。他没想到他竟然接受，他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爸爸是很顽梗的人啊，我知道他很顽梗。可圣灵在他当中工作，他就愿意接受，而且他愿意带着我妈妈一起信主。后来我们是在当地的教会的牧长的邀请，他们来我们家亲自给我爸爸和妈妈来受洗啊，感谢主啊，我爸爸也成为了基督徒。而且我很感恩，就是上帝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爸爸临终的时候，最后他在人世最后的那个时候，只有我可以单独陪伴他，为他祷告，给他唱赞美诗。他是在歌声中，我看着他离去的。我想上帝也是让我跟父亲最后的一次的和解。感谢主吧，我觉得真正当我们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圣灵的工作的一种果效。好，那 上帝的圣灵是怎么引导我们的呢？其实很简单，他会通过很多方式来引导我们。他跟我们说话，比如在你安静灵修的时候，在你听到的时候，在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在你查经的时候，在某个弟兄姊妹跟你交谈的时候，在你看到弟兄姊妹那种委身服侍的时候，也在每一个生活遇到挫折危机的时候，每一件有益的灵性的事情，每一次的挫折的危机，可以说都是一个把你转向神聆听他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最后来总结啊，来总结。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向罪死，向神活，定死老我，顺服圣灵，这就是基督徒得胜成长之路。虽然简单，但让我们去操练。玉红杰牧师也说过，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他说，我们在世的这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一个王子和王子和公主的培训班。他说，神兴起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环境，其实是要对付我们内里面的老我，让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女，来操练他的王子，操练神的公主，让我们有朝一天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承受将来与耶稣一同作王的这个荣耀。那弟兄姊妹，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定死老我，走这条得胜之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带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捆绑的老我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感谢你。主啊，求圣灵你加力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这条得胜的路上。因为我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仍然软弱，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走出来。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运行，来感召我们，赐我们力量，安慰我们，让我们立志来跟随你，走在你得胜的路上，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